这里是南非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3月9日，公元2000年5月12日星期五。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波兰访问；中共当局承认于1998年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建业发生了反抗运动；西藏议会会长为团长的一个最高代表团将前往台湾参加陈水扁总统就职典礼。然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波兰访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星期三前往欧洲国波兰，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到达波兰后，达赖喇嘛强调指出，我们一直在竭力寻求和中国解决西藏未来形势的途径，我相信会有这一天。下面请听达赖喇嘛的详细报道。
根据发现者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波兰首都华沙机场对新闻记者们说，自从1973年开始，我已经放弃了独立，根据中国宪法内容要求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我一直在寻求一个对双方都有益的方法，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实施来解决好西藏的问题，中共的形势在国际社会中会得到很大的发展。达赖喇嘛并且指出，和中国政府以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但是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争取，所以我非常希望从长远来考虑问题。此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波兰是第二次访问，在这个之前，波兰人民脱离共产党的统治走向民主社会的第三年，1993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第一次访问波兰。虽然波兰的大部分人民信仰基督教，但是波兰人民特别信仰佛教之宗达赖喇嘛，而且还特别关注西藏问题，波兰国里已有几千名佛教徒。此次是由波兰 Helsinki 人权基金会的邀请下前往波兰访问的。达赖喇嘛计划在此次的访问期间能够在波兰议会里演讲，并能会晤波兰的高层官员，并且达赖喇嘛还希望能够拜见波兰总统，但是根据官方消息还没有正式确定。在4天的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在一个公开场合将3000年人类必须的平等的问题上发表演讲，并参加一次重要会议。
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研究调查虐待行为小组就有关各方强烈谴责中国政府严重虐待犯人行为一事，于上周进行了为期2天的详细调查。当时中国方面首次正式承认了1998年5月份在西藏自治区监狱出现过犯人举行反抗运动的事实。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中国政府发言人向小组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1998年5月上旬在监狱里举行升国旗仪式的时候，少数犯人高呼反动分裂的口号，殴打我监狱管教人员。此份报告于1999年2月份中国政府的官员们向联合国观察虐待妇女行为特派代表汇报的情况，目前已经完全成为背离史实的谎言了。他们当时的这份报告中强调，西藏自治区监狱自建立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由犯人举行的反抗运动，有关98年5月份在自治区监狱里发生犯人反抗运动是一些另有图谋的人士在捏造史事，完全没有发生过。有关在自治区监狱中犯人举行大规模反抗运动的真实情况，与上周四经过联合国研究小组进行详细 研究调查询问之后得出结论。联合国研究调查小组同时也在不断的观察在联合国有关虐待行为决议中签名的世界各国。当时中国代表就西藏与东土耳其斯坦的问题做出了以下的介绍。少数民族区域中的各大小企业中，以合法的不分种族分类进行判决与劳动教育，享受优越的医疗服务，并且少数民族犯人按照各族的风俗特色享有特殊的待遇。例如每年过藏历新年的时候西藏自治区各监狱中按照传统的藏族习俗，让藏族犯人享受各种优越的条件设备。其中藏族犯人拥有充足的时间跳舞唱歌，以及吃上藏族别具一格的食物，使藏族犯人对此高度评价监狱的优良制度。中国政府代表向联合国研究虐待小组还指出，有关指责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区域执行各种暴力行为是毫无根据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监狱同北京政府各监狱一律实行统一的政策，毫无区分。新疆的90%的犯人在遭受严重的毒打与各种虐待行为，以及西藏监狱中的政治犯尼姑遭受中共强奸的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接着中国政府的代表就1998年5月份在西藏自治区监狱中发生的事情做了介绍。他强调98年5月上旬在监狱中进行爱国活动升国旗仪式的时候，少数犯人高呼各种反动分裂的口号，对监狱干部进行非法的殴打辱骂，他们还砸毁监狱的门窗，扰乱狱中的治安与稳定。当时管建人员为了监狱的安定，以合法的平息了这场骚乱，但是没有一位犯人在平息之中丧失性命。有关中共武警官兵在强行镇压各种反抗运动时所利用的武器方面，中国政府的这位发言人指出，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公安系统人员已经下令禁止运用电棍，而使用橡胶棍了。联合国研究调查虐待行为小组经过严密详细调查之后，呼吁中国政府立刻停止非法逮捕西藏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嫌疑的人士，剥夺他们合法公正的判决，送往各劳改所进行长达3年之久的劳动改造。有关中国代表报告中的强调说明，本台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的工作人员江白慕容先生时，他指出，
联合国人促进做了调查审查的，估计到第二年就相关的。
上周，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了98年5月份在西藏自治区监狱中犯人举行和平反抗运动的实事。众所周知，当时监狱中的示威者遭到了中共武警官兵的残酷血腥镇压，同时在这次运动中，因为中共的严重毒打行为，有11名西藏政治犯相继在狱中去世，其中一半是年轻的女政治犯。虽然中共曾经不断的拒绝反对，没有发生过犯人反抗运动，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理终将是会战胜邪恶的。中共一贯实行的利用谎言来掩盖真实的门道，这次终于走不通，失败了。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议会会长委团长的一个最高代表团将前往台湾参加陈水扁总统就职典礼。根据本周星期三台湾民进党一位官员透露的消息，台湾新当选总统陈水扁就职典礼于下周举行。在就职典礼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因时间关系不准备前往参加，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决定派一最高代表前往台湾参加陈水扁总统就职典礼。下面请听达拉贾的详细报道。
民进党国际事务所副主任惠西川调查指出，西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不能前来参加于本月二十日举行的持续殿总统就职典礼。不过西藏另外做出决定，以西藏人民议会会长啊多仁波切为团长的一个最高代表团将前来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以西藏人民议会会长桑多仁波切为团长的由三个人组成的代表团于本月二十日前来台湾参加新当选总统持续殿就职典礼仪式。于今年三月十八日台湾总统大选中获胜的陈水扁先生是台湾顺利当的第一任总统。
新闻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拉贾为您播送的由德荣责任赞助援助的《我的心愿》。
从康定向周宁周先燕省三百四十公里，刚好通知本周稻城县只能连同康定、鸭江、立塘、稻城四个县和所属六个区、十三个乡、三十五个村塞。这就说明内地与藏区永数额相同的钱办同样的事而取得了效益不大一样。因此今后国家和上级机关对于藏区的建设特子等方面向上述可属性应予考虑，不能一刀切。第五，改革开放的差距。改革开放是发展经济最有效的能力，时间证明了这一点。但藏区的改革开放与内地沿海等其他地区和民族有差距。首先，民族之间竞争气魄先不同，藏区生产资料共用化是在封建农奴社会的农牧业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起点低，基础薄。第二是国家用财政补贴的办法从外部注入大量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如国营工厂、商店、农牧业机械以及巨大部分实益型单位和行政管理机构的物质外客。经济应付性征第三是进展慢，整个藏区进行改革的时间不完。第四是改革困难多，农牧业经济比重大，基础水平低，资金短缺，干部职工素质差，新的知识技能吸收慢，管理水平差，生产效率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等。综上所述，藏区同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差距，其正在越来越大，并有逐步超出合理限度的趋势，由此而可能引起新的民族矛盾和社会波纹。希望党和国家对这种问题继续给予高度重视。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我认为才能差距、适应差距，走国家帮助与启动本民族内部活动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国家对藏区给予诱惑政策，方圈攘夷和投资倾斜，逐步缩小差距。一，我们有敢于承认差距的存在，承认差距所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二，给予诱惑政策和方圈攘夷是缩短差距的重要途径。中央和下级国家机关对于藏区自治地方履行宪法和民族自治法所规定的职责时，应充分考虑藏区的特色性，给予诱惑政策和方圈攘夷。如第一，上级部门制定政策要适应藏区实际情况，不搞一刀切。
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德龙责任赞助演出的《我的心愿》。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